朱阶前门。
唐才行当时更来了吧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因为现在斗争相当复杂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麻烦，所以唐才行让别人全躲起来，他手里端着手枪把门开开，结果往楼下一看呢，哎呦，一场虚惊，来的人都是老熟人，为首的正是华侨领袖荣鸿，这老头拄着拐杖，健步如飞，神采奕奕，在他的身后跟着著名的大文学家、政治家严复，在严复的身后跟了一个人，唐才常没见过，由于离得远没看清楚，这人挺高个个的，晃晃悠悠的，满脸大胡须，手里头也拿着罗汉竹的拐杖。唐才常知道，凡是上这儿来的准没有外人，赶紧把手枪带起来，热情款待，把这三位接到楼上。严福啊先说话了，才长，听说你回国了，本应当早就来看你，因为上海滩上事情较忙没能得暇，你得原谅哦。老前辈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应当看您去，这不是刚一下车这人就接应不暇，甚至我连楼都没下过。哈哈哈哈，别辞别辞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用手一指那大个子，就是那位满脸大胡子的人，这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就是我们上海最著名的哥老会的领袖，龙头大爷辜鸿恩。唐才常一听又惊又喜，他惊什么呢？要提起这个辜鸿恩，那还了得，在上海滩头跺一脚，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，手下管哥老会的弟兄不下几十万了。你别看他不是官面，执掌着生杀大权，在那个时代帮会的势力不可轻视，孙中山就看到了这一点。虽然说帮会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，就要利用他进步这一面，能帮着做点工作呀。所以在唐才常临归刚登船的时候，孙中山就叫陈少白给辜鸿恩发了急电，说我们有个同志叫唐才常，虽然他不是兴中会的成员，但是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亲密的战友，他拿着我的书信回到上海了，希望你们对他要大力支持。辜鸿恩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，来接受任务，因为他不认得东门学社，找的荣鸿和严福这二老把他领来的。当然了，这一见面说了许多的客套话，众人纷宾主落座，打听起在日本的事情，唐太常简要的向三位做了介绍，话题一转说的现实。唐才常说，我这次归国的目的，第一要成立中国国会，第二要组织武装暴动，用武装来夺取政权。我是受孙中山先生和梁启超的委托办这件事的， 那么就希望大家伸出手来，精诚团结，完成我们的事业。大家一致赞成，特别是这辜鸿恩把胸脯拍得啪啪之响啊，哈哈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要在别的地方，我姓辜的不敢说大话，要在那十里洋场的不夜城吧，我可不是吹呀、啊，一呼百诺，没有不听咱们哥们的。这唐排长一听这话呀，有点碰耳朵，这不像什么进步的语言。但又一想，他是帮会的首领，无拘无束，平日也很少学习，难免说出这种粗糙的话，哎，也就不责怪他了。但是他说的也不假，你要在上海起事，就得依靠这种人，你依靠严福能行吗？依靠荣鸿能行吗？不行。唐排长对他鼓励了几句，一回手把皮包拿过来了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几份机密文件，每人发放了一份，最后还拿出一沓子来，入会申请书，就是入中国国会的申请书，给他们三位每人一份，说你们按照表格填上，余额你们拿去，认为着谁可以发展，就让他们填表，这些事情你们三位就办吧。凡是填表经过咱们允许者，就是中国国会的会员。说了半天，这个中国国会是什么呢？也是个先进组织，利用国会这个名义把人团结在一起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你没有人，你搞什么武装暴动啊，你搞什么革命啊，什么也谈不到。这三位把这申请书全保存起来，又谈了谈上海的事情，荣鸿就一皱眉啊，排长，咱们分手半年，上海滩发生的变化，如今的斗争相当复杂，虽然说我们在租界地里头比较平安，但是清政府跟租界地高大连环，时时刻刻注视着咱们这种人啊，如果我们有失检点，被他们抓住，是准死无疑。蔡长，你可千万留神注意。老前辈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。哎，好，一般的事情早出晚归，尽量叫别人去做，以免得我们担心。哈哈，多谢老前辈的关照。说到这，他们又闲谈了几句，又划入正题，决定六月三日在上海的渭存园举行国会成立典礼。这件事情决定以后，三位起身告辞，因为这玩意儿不那么简单，三言两语就成立这么个大会啊，还得先发展人，还有许多筹备工作需要做，全依靠这仨人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六月三日这天到了，就在渭存园召开了国会成立大会，来的人不多，数了数274名。别看人不多，那都是上海滩上的名人啊，文学界、艺术界、政治界、武术界、帮会里边的头面人物全参加了，都属于国会会员。唐排长亲自讲的话， 代表孙中山先生，代表梁启超、康有为向大家问候。会散了以后，举行了会餐，到了12点，这会才散。唐才常回转寓所，这天晚上说什么他也睡不着觉啊。为什么高兴呢？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。从日本回到上海，哎，没几天的功夫办成这么一件大事，他能不高兴吗？当日晚间就给孙中山、梁启超排了几遍，报告了这块的情况。可这个国会成立的日子不多，突然事情发生变化了。满清政府的上海道台姓沈，闻着这个方儿，勾结日本巡捕要捉拿唐开堂。最近几天这租界地空气也十分紧张，有很多不三不四的人腰里揣着手枪在东门学社附近出现。唐才堂耳目灵通啊，辜鸿恩就派人给他送信来了，说不好，你得避一避，最近你可能要出事。哎呀，唐才堂一想，这怎么办？我倒是不怕死，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干，你说就这样被捕了，这是多大的损失。他马上召集了紧急会议，把那几位元老还有身边的年轻朋友全请来了，在这会议上做出决定，说上海现在斗争复杂，不适应我们在此办公，最好挪个地方。相比之下比较太平的是武汉，最好把国会的办公处挪到武汉去。唐才堂啊，认为这有理，点头同意了。几天之后果然迁居到汉口，汉口这也有人呢，都是哥老会的成员，都是唐才堂最近发展的秘密组织，很多人到这来迎接。就在这汉口有条街叫宝顺里，门牌6号，在这他们扎住脚跟。这是一所2层的小洋楼，靠着街门口这挂着个牌子，左边这个牌子写的是李慎堂照相馆，右边挂着个牌子中国国会办公处。唐才堂他们就在后楼办公。哎，您别说，这主意还真对了。自从搬到汉口之后，一切工作进展顺利，什么麻烦也没遇到。就似乎这个地方不是满清的天下，唐才堂每天是早出晚归呀。发展的新会员越来越多，现在就在这长江中下游发展了将近5-6万人。他报告孙中山和梁启超，横滨那边回电对他提出表扬和鼓励。另外唐才常提出来说，现在人有了，当务之急就这武器缺乏。康有为先生不是说了吗，在华侨之中募了很多钱，希望你们迅速把它变成武器运到汉口来，我们想法把武器搞到手，那么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了。其实唐才堂的蒙到鼓里了，哪来的钱？康有为募的钱是真有此事，不过都入了他腰包了，连一支枪一颗子弹他也没买。他现在是瘸着打雷坐着喊，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汇巨款，给你们这给你们那，结果狗屁也没有。但是唐才堂不知道，还信以为实，还在这等着呢，天天把鞋底儿恨不能都跑漏了。这么一天，唐才堂刚要吃晚饭，秦鼎仪从北京回来了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秦鼎仪是受唐才常之命到北京联络义和团，哎，去了很长时间，可盼着他回来了。一见面，唐才常把筷子就放下了，过来把秦鼎仪给抱住，哥两个这个亲热就甭提了。 临危把椅子搬过来让他坐下。这就问你这次到北京摸的底怎么样，义和团怎么样。哎呀秦鼎仪啊，口打嗨声，二位啊，我喝口水行不？我喘匀了气儿，喝完了水再向你们二位禀报可以不？
可以可以。
招呼着他喝水，沏壶浓茶。秦鼎仪一口气喝了有半壶啊，这才把嘴擦擦，直扑了脑袋。哎，自从我受命之后，直接到了北京。哎呦，现在北京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。有些好朋友对我讲了，这义和团原来起自山东，他们呢一开始是反对洋人，烧教堂杀洋鬼子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有进步性的，不过他们采取的手段过于粗暴啊，因为焚烧教堂杀死洋人捅了马蜂窝，德国人首先发难，兴师问罪，就这样跟清政府发生了冲突。为此，很多义和团的人惨死在屠刀之下。但是，越杀义和团人越多，越杀势力越大，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，甚至几十万人，如今是遍及山东、河北。听说慈禧没有办法了，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去镇压义和团。这个袁大头自从到了山东之后，两只手挥舞着屠刀大肆镇压，那人家叫他杀老了，连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都惨死在他手，听说本明和尚也壮烈牺牲了。我拿着您的信去一趟，谁也没找着，俩人都不在了。如今又另换的头领，我都不认识。后来义和团在山东立足不稳，都给挤到河北去了。这回可好，挤到北京眼皮底下了，到处设坛，折腾的更凶了。折腾的最厉害的就是涿州。男的加入义和团，女的还参加红灯照，哎呀名目繁多呀，每一天烧香念佛，鼓号如雷，男的都敞胸露背，说什么吃政服务，刀砍一个白叶，枪扎一个白点，简直是信口雌黄。但是有些愚昧的人可就相信了呢，每一天就吸收新会众不下几万人，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啊。慈禧太后感觉到问题严重，特委任刑部尚书赵书翘还有大学士张毅前往涿州视察，结果这两个人到那块腿就拔不出来了，整个被义和团给征服了。因此他们两个人上奏慈禧说，义和团果然会显灵显圣，哎，念内咒念内经百灵百验吧、啊、如果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，那是百战百胜。慈禧太后素来憎恶洋人，正好利用义和团给他出胸中之气，就这样跟清政府达成协议，关准立案，他们两家合作了。我到北京的时候，发现义和团的团民成群结队在北京街头横行，官府不敢管呢、啊、连北京各大亲王府各个衙门都设立神坛，白天晚上的烧香拜佛，据说在皇宫大内也设立了神坛。你想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敢提出来与他们合作吗？唐才昌一皱眉呀、啊，哦，看来情况变了。原来义和团的宗旨是反清复明，反清灭洋，如今成了个扶清灭洋，怪不得呢。哦，他们合作了，被政府所利用了。 那就算了。唐太常告诉秦鼎仪，虽然你这一趟去什么事情也没办成，但是你带回的可贵的情况，立了手工一件呢，你呀先歇几天，还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干。好吧，就这样，秦鼎仪下去休息去了。在此期间，唐才常请示孙中山和梁启超，把中国国会变名为自立军，这有武装性的了。原来的会员变成自立军的军人，而且翻出许多队、许多营，各有专人统带。按照古代的练兵法，唐太常把自立军分成前后左右中五营，在七月中旬他就召开了五营军官联席会议，参加的人能有几十位，挤到照相馆楼上。唐太常首先向大家宣读了横滨的贺电，代表孙中山先生和梁启超、康有为向大会祝贺。另外他也讲了当前的形势、分派的任务。但是会上这些军官都提出说，我们这玩意儿总不能拍巴掌革命，那武器什么出来快了，据说本月末第一批武器就能运到，大宗的武器年底肯定能运到汉口，只要我们有人就不愁枪。大伙能不相信吗？结果空等了一场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唐太常本人都是受欺骗的，何况是大伙。所以这个会开得很成功，唐太常马上做了分工，前军统领委任秦鼎仪接任，中军统领由林圭出任，其他几位统领由新发展的会众田邦玄、沈进等人出任，分别住在汉口周围，有在武昌的，有在汉阳的，有在龟山的，总而言之分派的完全合乎军事学，一旦打响第一枪能进行前后声援。